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刚刚带您关注了一下拜习会最新谈判的一些结果和进展哈，那么大家也了解到了，自从这个中国党魁习近平要来啊，那么抗议的人群和声浪就不断，那双方的这个冲突哈，支持者和抗议者的冲突呢也是时有发生。今天我们在这个 APEC 会议现场啊，还有旧金山也有特派记者子涵啊，下面我们连线一下子涵，也了解一下旧金山方面的情况。子涵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子涵你今天都在哪里，然后跟我们说说最新的状况好吗？
那我今天所在的位置主要是在 APEC 会场，就是 Moscone Center 周围，那还有在中领馆那边。那在 APEC 会场附近啊，市场街可以看到呢，我们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啊是继续在这个会场外的这个区域和平的请愿。那昨天晚上5点到9点的时候，他们已经啊是在那几个街口打横幅，向路过的人讲法轮功的真相。那今天呢继续他们又打出中英文的横幅，像是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停止迫害法轮功等等。那也看到法轮功学员呢呼吁解体中共的一个车队是缓慢的在旧金山市中心开过。那法轮大法这个佛学会旧金山的负责人哈，也是义工协调人周武，他就表示呢说，现在是几十个国家的首脑聚集在这里，这是一个难得的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机会。那他们所传递的信息，一个就是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另外呢，就是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是24年了，还在继续。他们要求停止迫害。他们说呢，也会继续秉持和平理性的原则来帮助制止迫害。那一些路过的这个游人，还有在旧金山市府那边工作的人呢，看到法轮功学员和平请愿的场面，有的人呢也是停下脚步和法轮功学员交谈。那他们中有的人也是表示说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人应该是有信仰的自由，也愿意去更多的了解法轮功。
那么除了在这个抗议人群当中你看到法轮功群体之外哈，那么还有哪些抗议的人群，他们的这个经历和故事又是怎么样的呢？
那在旧金山的中领馆前哈，是大约看到400人的抗议团体，来自不同的这个组织哈，像是藏人的团体、维族人的团体、香港人还有台湾人。那他们有的呢就是我们湾区本地，有的呢是从西雅图、波特兰甚至是东部的 DC 那边赶过来的。他们举行了集会之后还有一个游行，目标呢也是说是呼吁和中共停止打压，还人民自由。那我也做了几个采访，那我们可以听一下，首先是来自湾区藏人团体的，他叫 Tashi， 听一下他的录音。
We all the Tibetans in the Bay Area and other regions gathered here today to oppose the visit of Chinese CCP President Xi Jinping, who came here to attend the APEC conference. We are against the genocide of the CCP government that's happening inside Tibet.
那他现在说湾区的藏人团体是反对习近平来到美国参加 APEC 会议，踏上美国这片自由的国土。他也反对中共对藏人的种族灭绝，反对各国领导人和这个手上沾有鲜血的集权政府做交易。那我也碰到另外一位女孩子，是新疆维族的女孩，她叫 Tumaris， 来听一下她的录音。
We're here to speak out for the ones who are under the oppression. They cannot speak for themselves because they're under the government's supervision and they're under constant threats. So we're here to speak out for them. And also my father is also in the jail. He's a literary...
那这个维族女孩呢，她说今天她是和其他湾区的团体一起为那些不能发声的人发声。她讲到她自己的父亲是一位学者，在新疆呢是被判入狱15年。她也想向习近平呼吁立即停止所有的打压，做一个人，她说 be a human。那另外我也是碰到了这个赵炳贤先生，他是五洲洪门之公总堂的盟长，蓝天下。
我来参加大家的这个活动，就要声讨这个中共这个集权这个会计手啊， 就是因为我们要支持这个自由民主的理念，就要声讨这个中共的政权。
有什么想对习近平说的话吗？
我就是告诉他，你一定要废除一党专政，还人民的自由，不要继续打压，就是这样。因为自由民主是人类最基本的要求。
那盟长呢，他也是带着几个红门的兄弟哈，一起是来参加了今天的活动。那另外订阅刚才你也讲到，就是昨天有访民是这个受伤了嘛，那今天是正好也有碰到这位受伤访民，是来自黑龙江的叫贾俊伟的一个妈妈，碰到了他的儿子于大伟，他也讲了一下妈妈被攻击的过程还有他自己的感受。
在往外走的过程中，就是所有人都挤一块挤把我妈妈挤到就是这个大铁栅栏的外边了。然后地形开阔了之后，他们就更肆无忌惮，直接用好几个大国旗，很多国旗一块围住他，然后在国旗里边，在摄像头拍不到的地方，警察没能及时拦得住的地方，他们用国旗杆敲我妈妈的头，然后把她敲倒在地上之后，警察及时过来把所有人都拉走了。我的感受其实从国内来到这边一直都没有变过，不管我妈妈做出什么决定，我都会站在她身旁。她一直不想让我参与太多，因为她怕担心我未来在上学或者是工作方面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我是对这方面无所谓。我希望能让我妈妈尽快的，还有我姥爷他们这个事儿能尽快的让更多人注视到。
那这是一个18岁的大男孩哈，他叫于大伟。那昨天呢，妈妈在习近平下榻的酒店之前请愿的时候呢，他一直就是陪着妈妈，然后发那个中英文的材料。那他妈妈也讲出了自己的故事，就是因为妈妈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姥爷，是哈尔滨的一个私营的企业家，但是在2013年的时候，是由于黑龙江省的官员和当地的黑势力勾结，就是把他姥爷的所有财产给抢劫一空。那后来呢，他姥爷就上访，但是在上访的时候呢，就被陷害入狱，判刑了4年。可是在服刑1年之后呢，他就在狱中啊，因为不明的原因不幸的去世了。
所以像这样就是说，可以说在国内啊，申诉无门无法发声的很多访民，我们这几天在旧金山街头看到了很多啊。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人群或者是抗议团体在进行这个现场的抗议呢？
也碰到一个台湾人哈，多瑞亚一个小伙子，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这声音。
因为现在的情况，现在我们知道 Ukraine 发生在 Ukraine， 然后发生在以色列，然后我们就在想说台湾会不会是下一个，所以我尤其是趁现在 APEC 的期间来表达说我们台湾还是希望有我们台湾自己的声音。
这是今天在中领馆哈，看到一些台湾的年轻人哈，第二代的这个侨民，他们是担心台湾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以色列和香港。
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一次啊，就是美中峰会台海的问题哈，也是两位领导人他们谈话的聚焦的一个焦点啊。那刚才我们的主持人高杰有做了一些更新哈，但是像这位台湾年轻人说的一样，由于中共在国际社会上的这种霸权主义哈，一直在压制着台湾方面的这个声音，包括很多国际组织都不能参加，但是 APEC 啊是少有的台湾是有正式访团来参与的哈。那么在台湾访团进行 APEC 活动期间，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呢？
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和大家介绍。
好。